打开心灵的窗户，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，走进缤纷的园地，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。欢迎收听书香园地。
亲爱的书上家人，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，刘文问候你，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。最近参加教会小组的查经聚会，领会的弟兄因着对一位很熟悉的弟兄一时叫不出名字，引来哄堂大笑哦。为什么呢？大家其实都发现了年纪渐长呢，这记性越来越差，竟然对着非常熟悉的人还叫不出名字哦。但是刘文个人呢，也有这样的一个体会哦。确实好像对于熟悉的事情我们不太记得清楚，甚至于很容易忘记近期的事情，但是对于过去一些受伤的回忆，我们是否记得很牢呢？很多时候随着年纪渐长，数算的不是恩典，而是数算过去那些受伤的回忆。我个人非常喜欢听诗班的其中一首诗歌哦，就是两个环。这首诗歌在早期呢，会在婚礼上经常听到有诗班献诗哦。我最喜欢其中的一节歌词，就是爱是忘记受伤的回忆。受伤的回忆好像很难忘记，我们因此呢常常去舔舐伤口，记不住值得感恩的事情，那些受伤的回忆却好像是烙痕深深的刻在心底面，挥之不去哦。如何能够除去这些受伤的回忆呢？我发现呢，除非来到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前，看着主耶稣为我们受钉痕的双手，唯有不断不断地仰望耶稣，相信耶稣的爱能够成为我们的翅膀，带领我们飞越这一些黑暗，我们才能够有盼望继续向前走哦。接下来一起来读这一篇灵修短文，仍然是选自于道生出版社出版，由梁敏夫编译的慈神爱所。今天为你选出的这一篇主题是化妆的祝福，经文在诗篇第37篇23到24节。手边有圣经的书上家人，请先翻开到旧约圣经诗篇第37篇23到24节，一起来读这一本慈神爱所。诗篇第37篇23到24节，义人的脚步被耶和华立定，他的道路耶和华也喜爱，他虽失脚也不至全身扑倒，因为耶和华用手搀扶他。化妆的祝福，在上帝安排之下，没有一件事是出于偶然，所有的事都是经过上帝审慎计划的。我们可以从以往的经历发现，有些事起初我们认为对我们是不利的，事后才了解到上帝的爱真是无微不至。二次世界大战期间，伦敦受到空袭，一个基督徒正想尽快地回到家，但是胸口疼痛难忍的毛病无法快跑，附近医院的医生曾经为他会诊过，也查不出任何病因，绝望之余只好拼命地赶路。他一面祈求主保守他不受榴弹碎片的伤害， 只要快一步或慢一步就可以躲过榴弹的碎片，但事与愿违，他还是被碎片击中了。在送往医院急救的途中，他怪上帝为什么没有保守他。当医生开刀取出他身上的碎片时，竟发现他宿疾的真正原因，一块小木片附着在他的肺部，经医生处理过后，他的健康恢复了，而且比以前更为活跃。他满心感谢上帝，由于紧急的手术竟找出一直困惑他、使他痛苦不堪的原因，再次证实罗马书第八章二十八节所说的，万事都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。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提起精神，只要我们活在上帝的旨意里，我们所认定的试炼与失望，或许正是上帝所赐的化妆的祝福呢。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主啊，很多时候我被生活中的乌云遮蔽，看不见阳光，也无法明白这样的受苦是与我有益的，在苦难中甚至会怀疑这是出于你的管教而非祝福。主啊，更新我的心意，调整我的眼光，专心寻求你的旨意，因着爱你而能看见万事都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。帮助我能够更爱你。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您现在正收听的是书香园地节目，下面来听这首《以爱为翅膀》。
重重迷障，主耶稣的爱像喜乐的翅膀，领你去走忧伤，飞向神同在的天堂。 黑暗，跨过重重迷障，主耶稣的爱像喜乐的翅膀，领你去走忧伤，飞向神同在的天堂。当你的心在黑暗中迷航，在忧伤中摆荡，主耶稣的爱是拯救的力量，拯救的力量。主耶稣的爱像奇妙的翅膀，带你穿越黑暗，跨过重重迷障。主耶稣的爱像喜乐的翅膀，领你去走忧伤，飞向神同在的天堂。
有一个朋友，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；有一种声音，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。漫长人生旅途中，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？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，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。
继续来看这一本由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，由张文亮教授所写的《上帝恩典的留声机》，讲到王子司布真的生平、事工、讲道与朋友。我们今天要进到这一本书的第17章，伦敦福音大复兴二，苦难时的安慰，还有第18章，艾希特厅的聚会。1855年四月，伦敦瘟疫的死亡人数再创新高。有些地区的百姓互相猜忌，传染病是谁带进来的？1855年四月八日，司布真以马太福音第28章第6节，他不在这里，照他所说的，已经复活了为主题讲耶稣的空坟墓。司布真说：“我祷告时，主将这节经文放在我的心中。”你们有些人的母亲、父亲、妻子、兄弟、朋友在这瘟疫期间安息，有人刚从墓园回来，有人脸上泪痕未干，有人在极度困难的幽谷中，有人仍在思念离开的亲友，嘴中仍不自觉地呼唤他们的名字。这时没有话语能够安慰你们，我只有单纯的恳切地邀请你们一起来看这一节圣经。这是天使对抹大拉玛利亚的邀约。我们常在坟前哭泣，死亡是分手之处，害怕死亡，因为那是无尽的黑暗。但是不要害怕，不要停在那里，这是属天的邀约。耶稣以他的空坟墓启示让我们知道，第一，那是宁静的地方，再也没有属世的争执，没有挂虑，没有疾病的痛苦，没有罪恶的试探，再也不需要劳苦的工作，灵魂甜美的安息，平安的所在。第二，耶稣完成救赎大功后才进到坟墓里。盟主所爱的天路客啊，死亡是个邀约，印证我们在世上的工作已经完成。耶稣葬在财主的坟里，那是暂时的，那坟墓是借来的。为什么？因为它有更美的去处。我们的坟墓也是暂时的，因为有更美的去处。这不是属人的安慰，而是属天的应许。看，耶稣复活后，裹尸布放在一旁。耶稣的尸体若被人偷走，裹尸布也会带走。耶稣若匆匆复活，裹尸布会散落在地上。裹尸布放在一旁摆好，证明耶稣复活时并不匆忙。耶稣死了， 按着预定的时候醒来，没有如飞而去，他自己解开身上的布，摆好放在一边。耶稣复活升天后，不再需要地上的衣服，上帝擦去我们的眼泪，也不用地上的布或纸。亲爱的，我们为逝去的圣徒哭，其实他们在有福的地方是欢乐的。第三，面对死亡，并非不允许有情绪性的反应，情绪最易触动心弦，但是我期待你们的情绪并非只是忧伤，而看不到死亡之后的荣耀。要思想耶稣基督为我们死，也为我们复活，他被埋葬了，却不在坟墓里，给我们复活的确据。他成为我们的救赎，也要救把我们脱离永死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们也要思想，不论年纪大小，距离死亡都不会太远。有人久病才离世，有人猝死，我们无法决定死亡的时间与方式，人忽然死了也是蒙福的。我曾去看望一个恶人，他已病重，仍喊着我不要死，我不要死。他扶着床要站起来，我要带他做认罪祷告，他喊着我不要悔改，我还有事要做，只喊到声音沙哑，嘴唇皲裂。我继续苦劝他，最后说哦，上帝，我不要死，就没声音了。我以为他累了，后来才知道他断气了。有罪的人啊，罪使我们永远活在死的权下，瘟疫使我们认识人离死亡有多近。有人讥笑这个信息说，瘟疫之时，餐厅宴会也挤满享受人生的人。愿上帝可怜那些在死亡面前讲大话不知悔改的人。第四，复活是上帝无穷的大能，而不是人的努力，不是靠我们的善行，而是靠耶稣基督的救赎，不是属世的保证，而是我们的名字在生命册上，不是我们的功德，而是耶稣既从死里复活，跟随他的也必复活，不是我们现今的身体，而是上帝给的形体，不是在不可知的所在飘荡，而是来到上帝的宝座前。信心不是埋葬了就此埋在地底下，与基督同死同复活是上帝的应许。因此死亡是我们迈入永生的门户，是获得复活身体的等候室。1855年，斯布珍认为聚会的人数太多，建议将逐日聚会改到外面的大厅。有人提议周末租借可容纳4500人的股票交易大厅艾希特厅，或只是会通过。1855年2月11日开始在艾希特厅聚会，同时改建新公园街浸信会的会堂。有人攻击斯布珍的讲道内容只适合给穷人与失业的人听，去教会的都是穷人。斯布珍回答，我喜欢与穷人在一起，因为我们拥有的不多，所以容易和平相处。我讲道是对人的心讲，不是对财富讲。不久，艾希特厅的场地又不敷使用。同年5月27日，斯布珍只好在晚上加讲一堂，晚场立刻又坐满了人。教会有一位执事问斯布珍，我们根本没有办法容纳这么多人，教会实在太多人了，要不要禁止人进来？斯布珍说，教会的人数这样叫多吗？看看外面的世界，还有多少人没有听到福音？看看这城的居民，还有多少人尚未得救？如果聚会的地方不够坐，我们就找更大的地方聚会。斯布珍以约伯记35章第10节，他使人夜间歌唱来分享。他说，夜是苦难与恐惧的代名词，但是上帝应许要使我们夜间歌唱，如同午夜的潮水浮动岸边的沙砾，听似呜咽，仔细倾听，那里有优美的曲调，那是海洋在夜间的歌唱。午夜的天空，每颗星星都像眼睛，见证上帝从天上垂顾着我们。这是星星午夜的歌唱。也许我们不是诗人，能给海潮谱曲，也许我们听不到星星的歌曲，但是午夜抬头望着星辰，我们的心会感动上帝创造的夜间何其美。我们的生命也会有黑夜， 或许我们称之为悲伤之夜、苦难之夜、困惑之夜、迷失之夜、焦虑之夜、受苦之夜、失望之夜等等。那时我们的心何等下沉，我们的灵何等忧伤，但是我们仍然向上帝呼吁，求你让我夜间歌唱。上帝容许苦难，不是要证明我们是否跟随他。在生命的黑夜，上帝让我们涌出一声最美的歌唱。那歌唱是从心发出，是圣灵的铺陈，真诚的倾心吐意，背后有上帝的引导，不完全出于我们，而有上帝的扶持在其间。也许我们没有信下去的把握，但知救赎主活着；也许我们只有忧伤与难过，但知末了必定见主面；也许我们以为每一个黑夜都是新的，但是上帝不改变，在他没有黑暗；也许我们说这是荆棘的小径，你说这是天国之道；也许我说这是使人疲乏的旷野，主说有重新得力的筵席；也许我不了解黑暗还要持续多久，神的回应是永远的爱；也许我在此感到无尽的孤独，神说永远不会离开我；也许我以为黑夜没有意义，神会证明他的带领不会错误；也许我说黑夜只有叹息，神说他使人夜间歌唱。是的，在恩典的彼岸，信心的抛绳，没有上帝接不上的；挣扎高举的手，没有上帝抓不住的。上帝啊，感谢你，有黑夜却不会是无尽的黑夜，今夜让我再来歌唱。1855年5月31日，新公园街浸信会改建完成，多设300个座位。斯布珍将主日上午的聚会移到教会，在聚会前一个小时已经满座，增设的位子排到街道外。执事会在教会外增放1000张椅子，还是不够坐。斯布珍只好在主日的中午再加讲一堂。当上帝将得救的人加给教会，无论怎么拥挤也挡不住得救的人潮。斯布珍写道，这是一个贫穷的时代，但是许多贫穷的人在基督里找到富足。这是一个拥有知识就容易轻视别人的时代，但是许多被轻视的人在基督耶稣里找到爱与接纳。2013年美南浸信会神学院教会历史学的教授奈特回顾斯布珍的讲台信息，成为教会复兴的关键。他说，斯布珍以好的信息喂饱多人的心灵，上帝为他传讲的信息做见证，使救赎的真理进入人心，使人深度的悔改。正如斯布珍所说的，在传福音拯救人的侍奉上，最容易看到上帝的大能运行。1855年6月22日，斯布珍在爱德华国王鲁哈克露天广场的农夫市场举办布道会，来了14000人。他说，动乱的时代让我们学习更深的信靠耶稣。他呼吁无家可归的心灵回到上帝的家吧。我们对现今的世界失望是一回事，将来不能进天国才是更大的一回事。会后呼召许多农夫觉志。教会复兴时，外来的攻击特别多，许多报纸、杂志、专栏等以嘲讽的方式报道这事，并且派人到聚会中制造混乱。捣乱的人离开后，极尽扭曲的污蔑聚会情况、诗歌的唱法、祷告的内容与讲道的用词等等。当时英国流行以讽刺、讥笑的表达展现个人高度的聪明，歪曲事实，制造坊间小谈。斯布珍写道，诋毁上帝的人喜欢攻击教会，亵渎真理的喜欢攻击传讲真理的人。若只是批判我个人，我不以为意，但是他们捏造谣言攻击教会。 我疲乏困顿时，想起这些事，就会萌生自怜、退却。我深深的体会，以自由为名的讽刺不是机智，以开放为借口的戏谑不是开明。我坚定相信讲道的信息来自圣灵的光照，讲道的能力来自圣灵的运行。讲道者最需要的是关起门在上帝面前的祷告，我也需要弟兄姐妹的带导。斯普珍体会面临外在的攻击时，教会的合一与征战在于弟兄姐妹一起祷告。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，我是刘文。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由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，张文亮教授所写的《上帝恩典的留声机》。先为你送上这首诗歌，是赞美之泉的《恩典之路》。
你是我的主，引我走这一路，高山或低谷都是你在保护，万人中唯独你爱我认识我，永远不变的应许，这一生都是祝福。一步又一步，这是爱盼望之路，你爱你手牵引我走这人生路。
今天从《上帝恩典的留声机》这一本书读完了第17和18章，在下一回要读到一篇很重要的信息。第19章是点燃苏格兰福音大复兴的一篇信息，不要错过了。来到节目尾声，要和你说再会喽。再次邀请书香家人，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，或者是有需要刘文为你祷告的事项，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。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，汉语拼音书香 @良友.net。 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，愿神赐福保护你，拜拜。
牵引我走这人生路，一步又一步，这是恩典之路，将我紧紧抓住，一步又一步，这是盼望之路。